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71回。一天之后，西湖上空爆发出了一股惊人至极的波动。一个鹿首人身、身披漆黑鳞甲、手持银色巨刃的黑色怪物，忽然在波动中一闪而现，并手起刀落，向下方狠狠一斩而下。刺耳的尖鸣声一下子就响彻了洞天，银色巨刃表面一缕缕灰气凭空现出，并在刃下处凭空浮现出了一团团的淡绿色的光球。附近虚空在巨刃闪过之后，当即一阵扭曲模糊不清，似乎要被一斩而开的模样。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一团绿色骄阳在巨刃斩下处爆发而出，并在滚滚闪动中越来越浓。一股惊人的破坏气息当即就向四面八方狂卷而开，将下方的血湖都挤压出了一块直径里许的巨大的空地，露出了遍布无数白森森寒骨的底部。轰的一声，空中一道水缸粗的巨大的银湖闪过之后，空中突然乌云滚滚，紧接着密密麻麻的血雨狂降而下，将整片的血湖全都笼罩其中。等到绿色骄阳光芒一脸，并最终滚滚转动凭空消失，下方的情形啊才在血雨中清晰的显现了出来。只见乌灵三圣此刻赫然分处三个方位，悬浮在半空当中，手中则各自捧着一尊和鹿首人身怪兽一般无二的尺许高的雕像，而被三个人围在中间处的巨大的铁笼此刻已经在顶部裂开了一个十几丈长的豁口。
好好啊，不枉我们花费了这么大的功夫，终于把此笼破开了，二位道友还等什么呀，我们一同进去了。
于姓老者目睹此景大笑了一声，接着将手中的雕像一收，就化为了一道绿红直呼铁笼豁口处了。其他两名老者呢也是一脸的兴奋，灯光一起也一闪而逝，遁入到了铁笼中。只有那鹿首人身怪兽在展出一击之后，仍然静静的悬浮在铁笼正上方没动一下。当三名老者的遁光一脸重新现出身形的时候，赫然已经身处半人半马骸骨上方的十一丈处。他们满脸喜色的再次仔细打量这具还被血色链条捆成一团的存在。不过三个人呐，那也都是谨慎异常之人，并没有马上落在骸骨的旁边，而是互相看了一眼。无形老者这才小心翼翼的手指一弹，一团黑光向下方徐徐落去。大大出乎三个人的预料，这黑光一落到了血色长链上，竟腾的一声熊熊的燃烧了起来。不过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似乎大有来历的血链就凭空化为了灰烬了。里面那具天乌骸骨呢，倒是在黑暗当中丝毫不变，仍然保持原先的洁白圆滑光洁。三名老者见此大喜过望，无形老者更是再也没有任何迟疑了，手中法诀一收，顿时下方的黑暗全都一闪而灭。只见此老者身形在一个晃动过后，就落到了先前一直偷偷打量的某节骨骼之上。此块骨骼的中心处，赫然正是先前看到的那团酷似玉简的模糊黑影。其他二老一见，同样兴奋的一飘而下。
二位道友现在可能辨认清楚这里的东西了吗？
无形老者凝神细望了骨骼中的黑影半晌，眉头一皱的问道：
不行啊，天乌大人的骨骼中藏有某种干扰神识的能量，虽然说比在铁笼外边强上一些，但神念一侵入里边呢，还会是立刻被打散开来， 根本就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东西的本来面目啊。
余姓老者目光一脸有些郁闷，
在下神念之力远远不如二位道友，二位都不行，小弟就更无能为力了。
最后一位老者则叹了一口气，
算了，不管这是何物，但既然是天无大人所留，我看多半和其衣钵传承有关，我们直接破开取出，不就一切都清楚了吗？
余姓老者舔了舔嘴唇，怪笑了一声，接着他不等两人回答，白光一闪，一口细长的白色古剑在手中出现，一躲过后恶狠狠地冲着黑影处一斩而下。砰的一声，白色古剑一接触到骨骼的瞬间，其中蕴含的莫大的威能竟然如泥牛入海一般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呢还被下方某股涌出的巨力一下子反弹跳了起来，似乎锋利异常的剑刃更是未在其处留下丝毫的痕迹。这天屋遗骸竟仿佛金刚之躯一般的坚硬，吴灵三圣看到此景，非但没有沮丧之色，反而互相看了眼之后，都从对方的脸上看出了异常惊喜的表情出来。
连陨落后的遗留的骸骨都强横到了这般程度，可见天巫生前所修炼的功法玄妙到了何等地步，
这让吴灵三圣对其衣钵传承更加期待了几分。
有古剑既然不行，来普通的宝物也没有办法破坏骸骨了，其他威能太大的宝物则会连里面所藏之物也是一同毁掉，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让我用秘术将其直接取出来吧。
吴姓老者深吸了一口气，毅然说道，
吴姓要动用偷换之术吗？
余姓老者闻言神色一动，
是啊，也只有此术才能保证不损坏骸骨就可以把东西取出来，但此术需要消耗法力巨大，吴兄先前就已经动用了不少元气，现在还能再成功的施展此术出来吗？
第三名老者明显的有些担心，
放心吧，老夫既然这么说，自然有几分把握的，倘若说施展失败，二位再用其他霹雳手段也是不迟啊。
其他两名老者听了对方如此一说，自然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于是只见吴姓老者先掏出了一颗血红的丹药，仰头的吞了下去，接着原地盘膝打坐了一会儿过后，这才面上血光一现，重新站起了身，一身原本有些衰弱的气息竟似乎一下子恢复了不少。老者凝望身下骨头中的黑影一眼过后，手臂一抬，食指呢开始飞快地掐动某种玄妙的法诀，同时口中念动起了一种晦涩的咒语出来。其他两个人则在一旁肃然地望着这一切，随着咒语之声越来越大，血湖附近的天地元气为之一颤，以某种诡异的节奏震荡不停起来。吴姓老者身躯附近随之开始出现了一些乳白色的不知名的符文，以同样的节奏颤抖了起来，并发出了低沉的嗡嗡声。老者手中的法诀一停，一只手掌呢向藏有黑影的骨骼徐徐一探而出。就在这个时候，附近乳白色的符文微微一顿，蓦然一下子变得透明了起来。吴姓老者探出的手掌同样随之晶莹剔透，竟随之同样的透明化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透明五指一接触到骨骼的时候，就仿佛无形肢体一般直接没入其中，并从里面所藏的黑影一抓而去。看似异常简单的举动，却让无形老者的法力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飞快流逝，顷刻之间的功夫就看到他脸色苍白，大汗淋漓。扑的一声，无形老者五指终于将黑影一把抓住，并一寸寸的缓缓的缩回，动作之慢尤胜先前呐。 不过当那些透明符文全都开始狂闪不定的时候，手掌终于五指紧握地从骨中一抽而出，冰一闪就恢复了原先的形态。几乎同一时间，在附近盘旋飞舞的符文也是一声闷响，全都微微闪动地爆裂而开了。无姓老者虽然说满头大汗，但脸上却不禁全是狂喜之色。无兄啊，快让我们看看此物是不是记载天无大人功法的一博玉简。其他两名老者同样是大喜过望啊，眼都不眨地盯着同伴紧握的手掌。其中的余姓老者更是急忙说道。无姓老者呢，并没有回答两位同伴，而是深吸了一口气，这才将紧握的手掌一抬而起，并缓缓地一放而开。一枚表面遍布着密密麻麻灵纹的漆黑的玉牌赫然出现在那里。
这是
余姓老者不禁微微一愣，但是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什么，无姓老者却忽然脸色大变，不好，将手中的玉牌猛然之间往高空一抛，同时身形向后倒射而去。砰的一声，手中的玉牌瞬间爆裂而开呀，从中一下子喷出了密密麻麻的黑色符文出来。这些符文一个模糊过后，暴雨一般的向四面八方激射而去，刚一接触下方巨大的花骨，纷纷活过来一般的往里面拼命的钻入。而乌灵三圣在如此近的距离之下，虽然说也大惊失色，拼命的躲闪，但仍有一部分黑纹一闪即逝，没入到了他们的身躯中。护体灵光竟然丝毫效应都没有起。三名枯瘦的老者大惊失色，或单手掐诀，体内呢蓦然之间冲出了数件防御至宝，或一声低喝，身躯前一下子浮现出了尺许高的腾腾黑焰。但是三个人无论施展何种神通，都在下一刻咕咚一声中直接翻身栽倒，从空中坠落而下，结结实实地砸到了骸骨的身上。此刻的乌灵三圣，无论说脸上还是手脚，全浮现出了一根根的黑丝，几乎遍布全身肌肤的每一寸地方。三名枯瘦老者更是觉得无论肉身还是真元，竟全都一下子失去控制了一般，变得麻痹无比，甚至于连深藏体内的元婴也被一根根的黑丝缠绕得密密麻麻，同样是没有办法动弹一下。如此惊变之下，乌灵三圣自然全都惊怒交加。就在这个时候，附近原本动也不动的半人半马的骸骨，体内的那些黑色符文同样的化为了一根根黑丝，向整具身躯蔓延开来，并眼瞅着要遍布每一寸地方的时候，巨大骸骨空洞洞的眼眶中蓦然之间两点绿光一闪而现，在滴溜溜一转过后，化为了两团熊熊燃烧的绿焰。与此同时呢，其庞大的身躯血光一闪，体表一下子浮现出了一层血蒙蒙的光雾出来，接着在飞快的一鸣，又幻化成了无数根血丝，同样一闪就钻入到了自己的身躯内。下一刻，骸骨发出了嗤嗤的怪异之声，黑红两色血丝这个时候仿佛生死大敌一般，一下子交织缠绕到了一起，并且疯狂的扭动互相吞噬。一时之间，骸骨体表一下子泛起了黑红两种刺目的光霞，并忽暗忽明的狂闪不定。
傻师，是血煞尸变，刚才的东西不是天无大人的一波，而是天顶真人用来震慑尸变的禁制符文。
最后一名老者看到这一幕，顿时脸色唰的一下子变得苍白无比，口中更是大声叫了起来。其他两名老者也同样惊慌，拼命的用各种法诀想再次的调动真元，可惜啊，那些黑丝如同复古之躯一般紧紧的粘附在经脉各处，让所有的法诀秘术都没有丝毫效用。一声怪异的巨吼突然从巨大的骸骨张开的大口中传出，接着眼眶中的绿焰一闪过后，原本动也不动的骸骨竟开始 微微的颤抖了起来，同时呢，体内那些血丝一下子粗了数倍以上，纷纷的互相交织的黑丝全都一闪撕成了粉碎，再次吞噬融合进了自己的身体内。转眼之间，骸骨体内黑丝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原本动也不动的骸骨蓦然一条粗大的手臂一动，往地上按了一把之后，庞大的身躯就在轰隆隆的震动当中一下子坐起了小半。这一下子让乌灵三圣心都魂飞魄散。若是平常时候，这煞石纵然说厉害无比，但三人联手之下自然也不会畏惧，可是眼下这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自然又是截然不同了。眼见到这具天乌骸骨变化成的煞石就真的破掉身上的天顶真人禁制，三人不觉同时起了拼命之心，当即就看到吴姓老者和余姓老者一声大喝，同时天灵盖一声闷响爆裂而开，各有一个小人在烟雾缭绕中一冲而出啊。至于最后一名老者，双目绿光骤然一现，肌肤表面绿色符文一闪，就有无数绿油油的藤蔓枝条等植物疯狂的从他体内狂涌而出，今天顷刻之间化为了一棵十几丈高的巨大的树人。树人刚一幻化而成，立刻呢就恢复了些许的行动之力，四肢猛然一阵狂舞啊，体内一阵诡异的震荡传来，木化身躯中的部分黑丝竟被硬生生的震断而开，接着大步一迈，足下滚滚的雾气一声将其一拖，也腾空飞起。吱吱声一响，原本似乎动作迟缓的天乌骸骨两条手臂一动，食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蓦然冲高空一冲而去，刚刚飞出的树人身躯一顿就化为了无数碎片爆裂开来，爆裂中一股绿气滴溜溜一凝过后，就化为了一道淡绿色的虚影一冲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出现在了20余丈外的高空之处，再一闪呢就要追上前面的两名小人。可就在这个时候，巨大的骸骨墓中绿焰一闪，大口突然一张，一下子就喷出了一抹亮丽异常的血霞出来。绿色虚影只觉得四周的虚空骤然一紧，身后就立刻传来了一股难以想象的庞然巨力，只来得及发出了一声惨叫，就被血霞一卷扯拉而下，在一个闪动过后就毫无抵抗地被吸入到了骸骨的巨口之中，并飞快地咀嚼了起来。动光一闪，吴姓老者和余姓老者两个人的元婴却趁机冲出了铁笼，但目光往回扫了一下之后，正好看到了最后一名老者陨落的下场了。二者当即是又惊又怒啊，余姓老者当即一声大喝，所化的元婴两手一搓，一团黑焰在身后闪现而出，在迎风一晃过后就化为了一头浑身漆黑的巨蝎虚影出来。此元婴两手再掐诀就要催动此蝎冲入铁笼中，可就在这个时候，砰的一声，一把被旁边的无形老者元婴抓住了手臂。这点攻击根本没用的，我等失去了肉身，再加先前元气损耗太多了，已经奈何不了这具血煞尸了，我看还是趁其还没有全部恢复自由之前先逃命要紧，否则的话我们三个真可能就全都陨落在此地啊。话音刚落，下方的铁笼一阵巨颤，巨大的骸骨一条大腿一动之后，庞大的身躯竟然颤颤巍巍地站起了半边，并用闪动绿焰的双目木然地望向了铁笼之外的元婴。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7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72回。下方的铁笼是一阵巨颤，巨大的骸骨一条大腿一动之后，那庞大的身躯竟然颤颤巍巍地站起了半边，而且还用闪动绿焰的双目 木然地望了一眼铁笼外的元婴。这个时候，骸骨体内的黑丝赫然被吞噬了大半，只有一小部分呢还聚集在另外一条大腿处，继续勉强地抵挡着血丝的进攻。老者两个元婴一接触骸骨的目光之后，均都不由自主地心中一寒。
好，听吴姓的，我们走。
于姓老者一咬牙，将背后的巨蝎法相一散，有些不甘心。
这就对了，留得青山在，咱们就不怕没柴烧。只要我等逃得性命，还怕此仇不能报吗？
吴姓老者这个时候轻松了一口气。可就在这个时候，铁笼中的骸骨硕大的头颅一阵摇动，发出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吼叫声出来。另一条大腿呢，在一晃过后，竟慢慢的要站直身子了。
走！
这一次，两个元婴再也不敢在原地继续逗留了，当即是遁光一起，化为了两道青白长虹，破空而去。只是一连十几个晃动，二者赫然就到了血湖的边缘处。接下来再一催法诀，就要彻底的逃出此片区域。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忽然前边轰隆之声一响，一片血霞竟丝毫征兆没有的浮现而出，滚滚的迎头击射而来。两名老者一惊啊，急忙把遁光一停，再次现出了元婴之身。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当即一个单手掐诀，背后呢黑色的火蝎虚影再次浮现而出，另一个呢则一张口放出了一口青色小钟和一面白骨盾牌。血色光霞看似极远，可是一个模糊过后，不知道怎么的就到了近前处。血光一连，从中并排走出了五名一般无二的青年男子。
啊，血河五子！
吴姓老者一惊，失声叫出了对面五个人的名字出来。
五位道友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呀？莫非说是一直在暗中跟着我等兄弟不成吗？你们这是想坐收渔人之利呀？
于姓老者元婴怒中凶光一闪，阴沉地问道。那五名青年呢，神色木然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仿佛根本就没有听到对面两个人说话一样。这让两个老者呢均都是一愣，于姓老者目中涌上了惊疑之色，这才重新打量了血河五子几眼。他终于发现了这五名青年呢和以前的不同之处。此刻的血河五子眼中竟然闪动着血红至极的光芒，同时呢原本光泽异常的肌肤也比先前干瘪了几分，同时隐约散发出了一股原先根本就没有的腐臭的气息出来。这让老者心念一转之后立刻想到了什么，脸色立刻有些难看。吴姓老者这个时候也发现了血河五子的诡之处，他和于姓老者打了一个眼色之后，两个元婴身形一动，当即向两侧徐徐一退而开，拉开了和血河五子之间的距离。
两位要去什么地方啊？既然二道有肉身已失，不如就把这元婴交出来，让本座直接吞噬掉吧，好来多增加两分神通，你们看如何呀？
一个阴森森的声音忽然之间从高空中传出，接着血光一闪，血河五子是波动一起，光蒙蒙的血影一闪而现。
哼，阁下好大的口气啊，你真的以为我兄弟只剩下元婴就可以随意的让你拿捏了吗？
于姓老者见此呢怒极的回答道，
光凭我一个人可能有些力所不及，但是现在多了五具血傀儡的话，擒下你们自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血影说完了，发出了一阵阴森森的笑容出来。他再也不多说，单手一掐诀，四面八方的虚空当中轰隆隆之声一响，无数团血云赫然之间丝毫征兆没有的滚滚浮现了。 正好将两个元婴连同血影血和无子等人全都围困在了同一处了。紧接着神秘的血影一阵得意的大笑，身形一扑就化为了一道血红，是飞射而来。血和无子五人呢，则是身形一动，各自无声无息的放出了十几丈的剑光，催动挥舞之下，也气势汹汹的奔两名元婴一举而来。两名老者元婴见此，虽然说惊怒交加的，也同样催动神通宝物加以抵挡，可转瞬之间呢，就落了下风，眼中竟不禁流露出了一丝绝望的神色。失去了肉身的他们，绝对不可能坚持太久的，那被擒下恐怕也只是转瞬之间的事情了呀。而结果呢，也最终像他们预料的那一般。一顿饭的功夫过后，血色人影把玩着手中新的数件宝物的时候，脸上尽是满意的表情，体表散发的血色光霞赫然比先前呢又是浓厚了几分了。嗡的一声怪吼从血湖中心处隐隐约约的传了出来，血煞师，想不到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原本的只想得到天顶真人的衣钵，没有想到却找到了血煞师，还是大城中强者的尸骨变化而成的煞师。只要将煞师重新祭炼一番，无论抵挡天劫还是以后对敌，那可都是妙不可言呐。血影欣喜自语几句之后，又望了望远处巨吼传来的方向，目中狰狞之色一现，将手中的宝物一收而起。他大袖再一抖，体表的血光狂涌而现，当即呢将其连同血和五子全都一下卷入其中，并化为了滚滚霞光直奔血湖中心处飞了过去。此时啊，巨大的铁笼中那具天乌骸骨所化的血煞师已经将体内的黑丝彻底吞噬干净了，庞大的身躯终于在晃动中一下子就站立了起来。望向远处滚滚而来的血霞，煞师口中的吼叫之声再次发出，目中星光一闪过后，就同样的飞出了铁笼，直奔远处滚滚血光迎了过去。片刻之后，在血湖上空轰鸣之声大响啊，爆裂之声是连绵不绝。终于修好了，应该可以支撑两三次的传送了。韩立望着眼前焕然一新的小型法阵，脸上流露出了欣喜的笑容。经过了半日的时间，他不但用自带的材料将此法阵修复，甚至于呢还略微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但是丝毫不影响其传送的效果的。当韩立单手掐诀一点，见法阵非常顺利的激发而起，并开始传出了嗡嗡的声音过后，当即不再迟疑，一个大步迈入其中。白色光下一卷过后，整个人就在法阵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下一刻，当韩立重新睁开了双目的时候，赫然就到了一个黑幽幽的空间当中。这里是韩立目中蓝芒一闪，那灵目之力一开，就将四周一切全都看了个清清楚楚。只见此刻他身处一个类似丘陵一般的小山头之上，附近呢有几棵十来丈高的巨松，足下是另外一座不大的传送法阵，再远一些的地方呢则是山峰叠峦，翠木成片，竟然仿佛身处连绵群山中。韩立待了片刻，忽然轻笑一声，袍袖一抖，一口青色飞剑从中一飞而出，迎风一晃过后，蓦然之间就幻化成了百余丈的擎天巨刃，并放出了刺目的青光，在高空盘旋飞舞了起来。斩！韩立一声低喝，当即巨刃是一声长鸣啊，一个模糊过后， 蓦然之间向四面八方各展出了一道千余丈长的剑光，青蒙蒙的剑光所过之处，幽黑的虚空全都被这一展而开，通明大亮。那些远处的连绵山峰的画面骤然之间一阵扭曲，一下子幻化成了十几丈高的洁白的石墙，从四面八方将整座小山连同近些的一些树木全都围了个水泄不通。他所处的地方竟仿佛是一座巨型的庭院。韩立双目微眯，重新打量了一番很远处的白色的石墙之后，脸上闪过了一丝异样的表情，并忽然一回头，冲山头之上某个巨兽淡淡的说了一句：道友已经躲藏了这么长的时间，是不是也该出来见见韩某了？还是阁下打算让我亲自出手把你请出来呢？道友早就发现妾身了。巨树后淡淡的波动一起，一个悦耳的声音传了过来，接着人影一晃，一名身穿黄袍的娇艳女子就从树后转了出来，但是一脸戒备之色望向了韩立。韩立一看到那女子几乎和血魄一般无二的容颜，当即微微一笑，但神念一扫过其身躯后，脸上又浮现出了一丝异样的表情出来了。冰魄道友吧，没有想到刚一进入这里就能立刻见到仙子，而且道友还已经进阶大境界了。韩立是不慌不忙，眼前和血魄一般无二的女子赫然也散发着大成期的灵压，不过似乎才进阶没有几年，气息呢还有一些微微不稳。阁下如何认得妾身？我和道友是第一次见面吧？黄袍女子一惊，并没有否认自己的身份，却异常谨慎地反问道：虽然说同为大成修士，子女呢却自知自己大成修为啊还未稳固，还没有办法同其同阶存在可比，而且身处天顶宫密地这等地方，心中自然越发的小心了。道友不用担心，我是你血灵化身请来的帮手，也是人族修士，至于说如何认得仙子，自然是因为此物的感应了。韩立淡淡说完之后，单手虚空一抓，手中当即就出现了一个闪动着淡淡血光的晶莹小瓶，并直接冲女子一抛而去。哦，韩道友是人族大成，还有我那具血灵化身的精血在身，怪不得刚才一见韩兄就隐隐的感应到道友身上有某种我异常熟悉的东西呢。黄袍女子，也就是冰魄仙子，一接过小瓶，在略检查过后，她终于变得惊喜交加。道友就这样一直困在此地吗？这么多年没有想过离开之策？韩立却趁这个机会呢，再往四周打量了一遍，若有所思地问：哎，妾身怎么可能没有想过脱身之策呀？但是此地却是天顶宫的中枢所在，是一个被天顶真人耗费了偌大心血创立的独立空间，除了道友所用的这个传送法阵之外，根本就没有第二条道友可以进出此空间的工具。而当年妾身和几位道友闯进来的时候，其他道友呢全都陨落而亡，并且外面法阵也意外的一同毁掉了。妾身当时啊是修为也不高，也只能被困此地束手无策。好在啊，我倒是在此得到了天顶真人的一些衣钵功法，再加上这些年来啊一直专心苦修，终于在几年前侥幸进阶到了大成境界。哦对了，我的血灵化身现在在何处啊？自从韩道友传送进来后，我似乎模糊地感应到他也应该在天顶宫中才是。冰魄叹息了一声，这才解释道：能让道友这般短的时间就进阶大成，可见天顶真人的衣钵还真的是有些不同凡响，不愧为当年飞升仙界之人呐。至于血魄道友，现在应该还在外围区域继续寻找道友的， 幸亏道友当年留下了此后手啊，否则在下纵然说有相助之心，恐怕也无能为力呀。也真的难为谢破了，但是他能够请到韩道友这等族中大能之士相助，也是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之外。原本妾身把他留在外边，是想让他去寻找以前相交的几名异族好友来救助。冰魄嫣然一笑，哼，可能谢破觉得请我出手更有几分把握吧。韩立摸了摸下巴也笑道，以道友的大成身份，谢破如此想倒也是正常的事情。妾身当年离开人族的时候，族中似乎还只有傲笑和莫简离两位大成前辈，韩兄应该也是进阶大成不久吧。另外族中的一些出名的合体道友，我当年呢也认识一些，韩兄的面孔可着实有几分陌生，莫非是族中一直隐匿的苦修之事吗？冰魄似乎想到了什么，脸上现出了一丝疑惑的表情出来。韩某的确是进阶大成没有多少年呢，至于说仙子觉得在下陌生也是不奇怪的事情，因为在下和仙子都来自同一处人界，并且呢是在仙子失踪后才飞升到灵界的。说起来嘛，在下和仙子还是颇有一些渊源的。当年我曾经进入虚天宫，并得到了仙子遗留虚天鼎和其他的一些好处。韩立似笑非笑，什么？你得到了我遗留在人界的虚天鼎？在妾身失踪后才飞升的话，韩兄岂不是从化神修炼到大成境界只用了数千年吗？冰魄仙子听完了韩立的话，美目一下子瞪大了几分，彻底的惊呆了。这也难怪呀，以韩立逆天的进阶的速度，恐怕当年飞升仙界的天顶真人见了也会目瞪口呆起来。在下也是有些机缘才能进阶如此之快，倒是幸亏在下当年得到了西天顶，要是没有此物啊，我和血魄进入天顶宫恐怕还真的要多费一番手脚的。另外这次进入天顶宫的大成可并不止我一人，我二人还是早早离开此地吧。外面那座法阵虽然说被我动了一些手脚，也不能保证不被后来之人发现。冰魄道友要是还有什么不解之事，尽可等出去之后和血魄一见，自然就全一清二楚了。韩立抬手看了看天空之后，忽然神色一正的说道，现在就走。大大出乎韩立的预料，冰魄仙子闻言却流露出了一丝迟疑之色出来。怎么，道友在此地还有什么未了的事情吗？韩立是何等之人呢，心念飞快的一转之后就有一分了然了。韩兄既然也是同族大成，并且和妾身呢还有几分渊源，小妹也就不再隐瞒什么了。我当初虽然发现天顶真人的阴薄功法所在，并取出了不少的宝物，但还是有最重要的一处藏宝地一直没有办法打开。天顶真人遗留数件重宝还一直留在那里没有办法取出，这几件宝物因为和天顶真人功法相辅相成，所以对妾身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呀。冰魄仙子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一咬牙如实相告。虽然说这等事情自然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但现在真要离开的话，这些宝物自然更是无望了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73回。